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称，习近平2024年面临经济意志的考验，并且说他是否选择坚持痛苦的过渡，取决于他希望实现什么目标。而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花旗银行在同行撤离之际，计划今年在中国设立投资银行，以深化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而习近平政府发出矛盾的信号，让投资者对中国的对外商业关系感到困惑。那么，中国今年的经济信号是什么？习近平到底有怎样的经济目标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解读，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廖先生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你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李先生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由头呢，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出了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华尔街日报呢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让习近平有勇气把中国推入这场可能是必要的经济动荡，他能否在未来12个月之内保持这个决心。那么华尔街这个说法呢，说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含蓄哈，其实呢就这意思应该是说，是不是说习近平今年要让中国的经济继续动荡下去？那您认为习近平会继续这么革命下去吗，李先生？
应该说是会继续啊，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习近平不是由来已久，从刚开始呢他就希望说走到目前的这个状态。目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国进民退，然后加强党领导，党要领导一切，然后呢加强这个集权专制，外界呢都说在开倒车。他在刚开始2012年上台的时候啊，他曾经提出过很多的希望能够用市场这个决定因素呢来分配资源，然后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呢来把经济呢这个从下行状态呢重新调整回来。所以当时提出来了三去一补，去库存，去杠杆，这个去库存，然后是去产能，然后呢是补齐短板。当时呢是用这个方法呢走了一年不到，然后就开始进行调整。因为他发现呢走不下去了，而且呢他发现了呢这个走市场经济的这条路啊，实际上呢会引起中国政治上的一些变化。那政治上的变化其中就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民主和法治。那这个呢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是开倒车，要党领导一切的这条路。所以这条路呢他现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首鼠两端，然后呢中间呢做了很多次的调整。应该说呢他现在的核心目标现在已经既定了，那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然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就是为了保政权，尤其是保证他自己的终身执政。所以呢我想要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动荡呢肯定是不会停止的。
总而言之就是您认为他其实，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他是把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呢把它搬回到计划经济。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廖博士啊，那华尔街日报的措辞呢相当的有意思。那他继续说呢，这一场可能是必要的经济动荡，那么这个引号是华尔街说的，就说呢，您认为这个习近平搅动的这一场经济动荡呢，它是真的有必要吗？还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
是的，我认为主持人说这场经济动荡是习近平所搅动，我觉得是相当贴切。其实经济动荡都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根本是不需要的动荡。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三头马车，就是房地产、国际贸易跟内需，这三匹马都一批一批被习近平弄跛脚了。首先是房地产，早在2018年的时候，习近平多次场合表达这个住房不炒的政策目标，那政府也出台许多强力打击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信贷扩张等等的。那这样子一个粗暴的方式，就像是用电锯在做脑神经手术一样，就造成日后恒大和碧桂园的灭亡。最后也是失败的这个让私人开发商资产就转给这个国营企业，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国进民退。那第二个就是国际贸易，我们看到除了打房之外，习近平也多次提出这个经济所谓的经济双循环理论，强调说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理论啊，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其实是许多中小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命线，一旦切断了，这个内循环也循环不了。那至于内需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对中国的私人企业的粗暴管控和打压是时有所闻的，很多这种功高震主的这个企业领袖，像是马云啊、肖建华啊，或是复星集团的董事长啊，这个郭广昌，这些人都或长或短被消失或是被消音，中央就这个打贪的理由，试图将这个权力重新巩固在国家手中。所以说，首先是补教业者，然后大型科技这些公司都是被修理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拿石头砸自己脚的一个后果。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叫刘忠良，他呢是说，他总而言之，他说中国经济的困境呢是习近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啊。他从几个方面，从六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方面，他说习近平呢是二次文革，国内外失去了信心。第二点呢是三年严苛的防疫呢让中国的经济元气大伤。第三点就是关于计划生育，这个超低生育率呢导致了超级老龄化到来，走上了日本老龄化的老路。第四个呢是城市化工业化走进后期，创新被新高科技专制毁掉。第五呢是倒行逆施和战狼外交，引起美国等国际围堵。第六呢是对外大撒币，浪费财力哈，几乎是全方位的在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好，第二位呢是他叫 Robert NGO 九，他说呢被毛洗过脑的习近平脑子不会太复杂，只要保住他的权位，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同时也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来到美国之音的 YouTube 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也提出问题。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那么刚才呢，就是说廖博士他讲的这个对于这个中小企业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在美国经济里的这个小企业也是一个重大的脊梁骨哈。那么李先生，就《金融时报》呢，与此同时，《金融时报》又说哈，当竞争对手们纷纷撤离中国市场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美国的花旗集团是加大了进军中国的力度。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花旗集团它的这个思路呢，李先生？
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呢，现在我都怀疑它是已经被这个中宣部给买了，大外宣了。这个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金融时报呢几乎是天天都在给这个中国的经济唱赞歌。即使是这个经济状况呢不好呢，他也反着唱，跟这个新华社什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来这个唱的都是，我说老说叫做丧事当成喜事办，这个就是中这个英国这个 base 的这个金融时报，尤其是中文版。所以呢，再说到这个花旗银行啊，现在在进军中国啊，是不是大举进攻？大举进军其实不是，我们仔细看看啊，在花旗银行呢，实际上是个老牌子，1902年，它呢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设置分行，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2007年，然后呢完成了转制，然后建立了这个花旗中国，所以呢它呢在过去的十几年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它是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金融服务的这个业务当中去。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蒸蒸日上，在过去啊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而且呢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当中，最后形成了一个2000到3000万的一个超级富裕人群。你想2000到3000万的一个超级富裕人群啊，这些人呢都是到处都是买买买，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购买能力最后对他自己这个有任何的这个担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就这2到3000万这个富人群体就足够这个花旗的服务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一直在做。在做这个中国的市场，而且呢跟他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大摩呀，包括这个叫 Goldman Sachs 高盛啊，还有很多的西方的大的银行，尤其是华尔街，这样大举呢进攻中国，而中国呢一直把他们封在这个大门之外。 哎，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银行啊，跟他没有办法竞争，他竞争手段太灵活，哎，然后人才济济，所以呢，中国呢一直给了他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哈、啊，中国逐渐呢在放开这个银行业的这个监管，或者是呢就是银行业的准入，外资的银行呢可以进入到人民币存贷款业务了，这个使得呢大量的银行呢就抓住机会啊，都觉着呢要分一杯羹，这是他们的一个主体思路。但是在过去的两到三年，由于地缘政治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啊深化啊，这个过程当中，使得大家越来越看到了做这个中国业务啊，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像这个瑞士银行瑞银呐、啊，然后高盛啊，还有这个摩根斯丹利啊，他们现在一个一个都在撤出中国市场。而这个时候呢，说这个花旗银行是不是真的进去了呢？其实不是，在九月份的时候，花旗银行还专门宣布把个人的这个存贷款业务这一块呢，要彻底卖出去，要卖掉。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呢，现在大量要裁人。现在花旗在中国有7500人，而这个现在准备要所谓的进军中国这部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是要到2024年的年底之前，他希望呢要重新组建一个专门针对 IPO 新的 IPO 新的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总共预计招多少人呢？30个人。所以呢，真的是谈不上啊，这个大举进攻、大举进军这个中国，实际上呢是在大举撤退。在这个时候呢，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呢还要在投行这部分呢？因为现在呢，其他人都撤了，而且呢，现在国内的做投行这部分服务的呀，因为它的利润呢相对比较多，服务业服务费啊收费很高，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块肥肉，而中国的这个。做投行的这部分的这些人呢，对于这个像华尔街的这些大佬们来说，那对他们来说呢，实际上不具特别大的竞争力，所以叫什么？叫别人都撤了，把机会留给我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呀？中国政府可能跟花旗在桌子底下呢有一些交易，那就是给他 IPO 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在过去的，比如像原来的高盛，那个时候 Paulson。这个 Henry Paulson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桌子底下的交易，使得高盛呢大举呢进入中国，而且呢需要带领着更多的华尔街的这些大佬进去。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个托儿，这个托儿呢是中国政府把它安排的，就是那个时候王岐山据说立了很大的功，所以应该说现在的花旗的作用啊，实际上呢它叫什么呀？叫做投机。那投机呢，那就有另外一个方面了，那有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谢谢李先生。那么廖先生，我想问您，尽管呢李先生认为说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很有可能是唱响中国经济的这么一个托啊，那么我想问您，就但实际上花旗呢的确刚才李先生也讲了，也确实要增设一个办公室，那么你就您看来，就说西方的就这样一种有些公司的这样一种举动，就在别人撤的时候他进去呢反其道而行之呢，就是说他当然也是想吃到一点肥肉，对吧？能吃到一点油，那么这种做法你觉得他就是说有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呢？有这种可能性吗？或者多大的可能？
是的，我认为这个在外资纷纷撤离的背景之下，花旗这个不退反进的行为的确是蛮值得玩味的。那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其实就是可能或许有一些中共上层的承诺或是保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当有可能的。我们就记得在去年11月的时候，这个花旗银行发表声明，他说坚持坚定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和客户服务。那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同时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拜登在旧金山会面的时候呢，习近平和美国商业代表共进晚餐，那其中在座的就是这个其中就是有这个花旗的首席执行官Jane Fraser， 他就是座上宾之一。这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表示花旗在中国继续扩张的决心也是有他们这个上层的这个受益这样子。那他也就是有可能在外资撤离之中间呢，他也是希望能够扩张中国的业务。不过我认为这个是一步险棋啦，因为即使花旗 息有得到上层的保证。毕竟中国目前的这个通缩问题严重，那劳动力正在萎缩和老龄化，那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那房地产萧条，那留下很多的这种债务遗产。那就是再加上这个中央对于这个外企和外资的管控，常常就是说变就变，即使有上层的这个昨天说这个承诺的事情，今天可能就变了。那去年外资从中国股市撤离将近8000亿美元，其实我认为地缘政治还有这些人质的一个政治的这个背景还是最大的风险。
嗯，好，谢谢廖先生。那么实际上呢，说起来就是说呢，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满目疮痍哈。那么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做法呢，的确会让人觉得他到底就是他，当然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利用独裁的这个获得一些特权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问您，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投资这个领域哈。美国财经新闻网站 Benzinga 他说呢，中国的旗舰指数货品选择 CSI 300去年是下挫11%，那么这个也是2002年以来的首次连续3年下跌。还有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管理人呢，去年12月份是再度减持中国和香港的股票。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三大规模的减持。那么怎么解读？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怎么解读这样一个现象呢？
应该说呢，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CSI 300啊，它呢是连续3年下挫，这个呢实际上呢是跟经济，中国的经济啊整体发展水平相吻合的。因为呢在过去呢改革开放以后这个3到40年当中啊，中国经济啊几乎是一直在高歌猛进，即使面对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那段时间有一点呢受挫，但整体来说呢是一直发展的向上的。而现在这个形势彻底变了，所以过去呢从2020年开始这疫情封控3年对整个的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走入了一个高速的下行的这个通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像这些投资者啊，投资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资金，国际货币资金这个管理的这些人啊，他们呢是目的是什么？就是赚钱，替投资人赚钱。那现在你呢，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呢进入了一个下行通道，而且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跌企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自然投资人呢没有信心，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大量的减持撤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从中国到香港现在呢都是在撤资。而且呢香港有一个特殊的更大的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大量的金融从业部门的这些人员啊，就业人员现在呢是大量的撤离，都移到了这个大量的跑到了新加坡，跑到了东京。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金融从业部门的这些人都跑了，你最后怎么去指望他来给这个投资人呢能够赚到钱？那金融活跃度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应该现在说啊，叫做大陆呢下行，香港呢也在跟着下行。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赚钱，那只能选择新的投资地。而现在呢，投资的热门的地方，像印度啊，像这个越南啊，东南亚一些国家，这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然后呢，就大量的回归到这个传统的，比如像英国啊、美国呀、啊、这种传统的这个资本市场去了。
嗯哼，基本上就是这些体制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些地区吸引到投资人的目光。那么廖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刚才李先生也说到这金融时报呢是有为中国经济畅想的这么一个嫌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不妨戴着眼镜来看一看哈，这个金融时报呢还说，他说去年呢中国股市暴跌，所以今年会大幅反弹。那么它的根据呢是主要是摩根大通的策略师，那么他们也认为呢这个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中国指数，就是 MSCI China Index， 那么在今年收盘的时候呢，就是2024年收盘的时候，会比去年的12月上涨大约18%。与此同时呢，他也说这个高盛呢也持类似的看法。您怎么看《金融时报》的这么一个报道？
我认为这个预测并非不合理啊。那18%看起来很惊人，但是我们要看看这个 MSCI 这个中国指数过去的跌幅，就知道这个预测并不是特别的亮眼。MSCI 中国指数从2021年触顶以来到现在，已经跌了60%的跌幅，是相当的大。那这个其实是落后于其他主要的市场。这个标普500同期这个上涨20%，那更不用说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印度市场、越南市场、东南亚市场啊，就是或是像一般这个亚洲其他国家的市场。那中国股票现在大家说很便宜，但是低估值并不能表示说市场一定就会反弹，因为我们过去1年1年我们就已经知道说这个得到了印证，就是即使便宜，但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基本上这18%的回弹是我认为是低基期的因素。那就长远来讲，MSCI 的中国指数显示，其实相较起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指数未来3年、5年、10年的风险都来得比这些其他的国家大。而且随着时间越长，风险越大，这个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是反其道而行。通常，时间越久，一般认为说这个短期的风险会慢慢消除，但是中国是越长远，越10年的风险比5年的大，5年风险比3年的大。所以就是回到这个题目来讲的话，虽然预期会反弹，但是我认为上行风险还是相对的大。那就是重复我刚才讲的，中国股票现在虽然便宜，但是低估值并不能表示这个市场一定会反弹。
嗯，好，谢谢廖博士。那么李先生，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呢，这关于这个金融投资这一块呢，说这个尤其是在香港，明显的看到呢是大批的这个专业人士在撤离到新加坡等其他的地方。那么我也想到了，就是说呢，有网友有一这个嘲讽的评论，就是说香港呢已经变成了这个金融中心的遗址哈。那么李先生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财经新闻网站 Banzing， 那么他的报道呢，就是对中国方面经济的这个报道，他的观望呢是比较悲观的，它主要是它的根据就是比较悲观的这个现实。那么，那我们来对比，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摩根大通和高盛他们的乐观预测，因为对于这两方面看似有点矛盾的这么一个这个观察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您自己的这个分析呢？
我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区别于呢这个提出观点的他的人和他的目的。你像啊，高盛啊和这个摩根大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大的华尔街的银行啊，他们呢多数呢都是在中国希望赚钱的最大的一块收入啊，是来自于做 IPO， 做投资，做投资了以后呢，帮助这个投资的这个主体呢上市，然后呢去谋求这个大的这个利润。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问了，那他们用的资金是谁的？是他们自己的吗？不，肯定不是，他们是要大量的去吸引投资者，把钱给他们，由他们来代为管理，让管理来去挣钱。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如果他要是讲一个故事说，哎呀，我们现在在中国这个投资都是悲观的，都是不行的，哎，都是亏钱的，你说这个投资人会把钱给他吗？肯定不会。他一定要编一个故事，编一个哎特别亮丽的投资就能够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才能吸引投资人把钱给他。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站的立场不一样。那大这个像本加萨这个这样的这个新闻报道，这或者是作为这种这个经济分析的这种报道的话呢，它就相对来说呢会客观。哎，它因为什么？主观立场就占的分量就会低。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中国市场哈，一个资本市场啊，需要两个重要的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呢，叫做市场经济，要自由的、可交换的市场经济，在资本市场当中。另外一个需要什么呀？需要法治。当我们产生了这个意见不同、投资观点不同，甚至是经济利益不同的时候，是要通过法治而不是通过人治来进行裁决。但是中国有这两个东西吗？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前一段时间呢，国家这个国安委专门发了个文，说什么呢？说这个叫做在资本市场当中啊，现在只许买不许卖，卖就是什么呀？叫恶意做空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恶意做空。这做空还有善意和恶意吗？对吧？所以呢，你想啊，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这个基础都不存在，最后你怎么可能说它的经济开始企稳向好，持乐观的态度呢？肯定是一个无本求末的这么一个观点。
嗯，谢谢李先生。说到这个恶意做空，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金融投资这个股市都给它政治化啊。那我们还听到此前数年前，就是说好像股市下跌，上证下跌之后呢，这个上方派人去 派有关方面的去抓人去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上我们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见解，提出问题。好，这一位呢是叫做资源鱼，他说呢，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经济呢必须发展，中国的确在开倒车，但是经济还是在发展，只不过呢是放慢了脚步。接下来一位呢是 Siri， 他说呢，通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基本无解，中共连水电都要乱加费乱收费，民众得知却无人发声，那种国民就适合这个好批判的比较露骨哈。那么2024东南亚看越南，南美看墨西哥，基本没中国什么事。接下来一位 Jack 刘，他说呢，股市是割韭菜的平台， GDP 是国企托大，只有失业率才是可靠的数据，有实际意义。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廖先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看金融时报呢，他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讲的中国国内的一个现状哈。他说呢，中国加紧为地方银行注资，2023年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达到2183亿元人民币，这是2022年的3倍多。那么这个呢是专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这个接下来是引号，他说凸显了当局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内部风险感到担忧。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以您的了解呢，这个中国中小银行目前到底面临怎么样的处境？那么如果是这一派的这个中小银行一旦崩盘的话，将怎么样冲击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环境呢？
是的，我认为这个其实中小银行跟像是地方政府城投债，还有这个这些不动产开发基本上是绑在一起的。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在疫情前中国经济的一些奇葩政策出台之后，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那疫情中间中国清零政策跟这个对企业可以说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一年多前解封，那这个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大家所这个期待的反弹。那随着这个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恒大、碧桂园这些都崩塌之后呢，这些房地产建商和地方的这个政府的债务和私人银行都是绑在一起的。一旦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问题，城投债的隐性债务也付不出来，所以中国目前总面临问题很多，好像是一个水库破了好几个洞，两只手根本堵不了那么多洞。所以说中央就先救最严重的，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那救地方政府债务呢，就是城投债，因为城投债一旦严重违约所牵连到就整个中小企业、银行、不动产企业、金融体系，甚至这些中小企业存户的这个存款可能都会血本无归，到时候要救的烂摊子可以说是比现在难上更多。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去年七月提出这个一揽子化债计划，然后财政部再发这个再融资债券，然后让各地方这个化解隐性债务，到去年年底为止，他们发出将近1.4万亿元的这个再融资债券。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那至于目前中国的投资人对房地产普遍失去信心，那中小企业他们也没有办法活络，社融数据也是显示中国这个私人投资私人贷款是一滩死水，主要是靠政府在发债支撑，这个到底能够支持多久实在是很难预估。不过一般普遍认为是至少中国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才能够走出现在这样子一个困境。
好的，谢谢廖博士。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我来问我看看这个李先生哈，就是说呢，说到这个经济呢，就尤其市场经济呢，它肯定是要依赖这个资本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中国资本家的这个实力，或者说资本家在中国的这个境遇的实力。就是说德国之声呢在上星期报道说，中国银行在去年12月份呢同意了把马云的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从原先由马云控制呢正式更改为没有实际控制人。那么这个呢就意味着马云放弃了蚂蚁的程序，这个已经尘埃落定。那么有评论说呢，李嘉诚就当时这个消息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这个波澜哈，但是呢有评论说这个李嘉诚、潘石屹、马云三个层次三个结局，那么我觉得还应该在这个三个人后面再加另外一个人哈，那么就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农民企业家，你现在进监狱的就被关18年的这个，这应该是四个人四个结局，对，孙大武。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呢，资本家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活路？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又会有活路吗？
我想你这个找这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啊，这个是确实是很典型。李嘉诚呢，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房地产开发那段时间，赚得钵满盆满。像这个东方广场啊，这个都是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哎呀，赚了好多的钱。另外呢，大量的囤积土地，囤积土地了以后呢，他也不开发，因为他跟这个上边呢，这个关系密切嘛，所以呢，他能够囤积了若干年以后，地价涨了，他就直接卖了，等于是白白的就拿到了大量的钱。然后什么呀？他一看中国经济不好了，他抹抹嘴走了，对吧？大量的撤资，大量的抛售他的资产，在华的资产，跑到了这个英国去。想想先头是撤回到香港，后来连香港也不敢待了，然后直接就跑到英国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中国包括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一国一制的状态了，所以他跑了。潘石屹呢也是更绝，对吧？宁可大甩卖赔本，他也要卖，把这个搜狐的几个大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楼盘，卖了一次没卖成，卖给这个应该黑石集团，最后没卖成，没卖成了以后接着卖，想尽一切办法要卖，反正一条，我就不准备跟你干了。我就不准备在中国待了，死活得走。哎，结果你看他们什么呀？就是赔了本儿，哎，赔了钱了，他也最后什么呀？拿着大量的钱呢走了，该赚的都赚足了。但是马云不一样，马云啊，大家回过头来看啊，马云在2020年的时候啊，10月份，在这个上海这个外滩金融峰会上讲演讲，发表演讲，直接生怼这个王岐山啊，对吧？就直接批评中国的金融系统监管这个无力。哎，他们胡闹，哎，这个今天这么干，明天那么干，使得这个资本市场呢都被他们搞乱了。当时你看啊，马云的意气风发，活力十足啊，哎，为什么？他那时候他对他自己在能够在中国这个市场上，甭管是社会上还是资本市场上，他的话语权，他非常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结果没过半年，这中共中央呢就要求叫停了蚂蚁在华尔街上市的 IPO。一下就被把马云给打晕了，而且呢，就应该说长期对他限制出境。后来他好不容易跑出去了，然后又让他回去，他死活不回去，最后又可能又有别的很多人来做工作。据说是李强通过他夫人嘛，然后呢什么各种各样的关系去做通了这个马云的工作，所以马云才回去。但是应该说现在的马云已经不是3年前、2年前的马云了。现在的马云呢，实际上叫什么？人家都在讲叫蚂蚁金服，这叫蚂蚁全服了，他彻底就服了。所以他叫什么呀？他叫主动的放弃，主动的放弃。你想啊，在中国呀，这样的金融大佬、资本大佬，对吧？结果呢，他都要主动的放弃，说只要党国需要这个东西，我就送给你。所以才会有了说现在拱手，现在呢把他的控制权拿出去了，对吧？那你想啊，马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西方的资本家们怎么就比马云强呢？所以我觉着啊，到时候他们现在还没有尝到社会主义的这个铁拳，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是我想再继续下去，他们会尝到。
从他们几个人这个发展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你能够走得早，你就全活；如果走得中途退场，可能能活一半儿；如果你不退场的话，你可能就死了。当然，这个是一种修辞的说法哈。那么最后呢，我想问，廖博士，就是您认为习近平在2024年他会要什么？
是的，习近平在2024年，他要的还是继续抓权。那他面对国内一些不满的声音呢，他可能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透过一些很多官媒，要大家预期今年的经济可能是持续低迷。那大家同时也是希望继续解套，因为我们看到他应该认知到自己一意孤行的危险，因为不但会让中国在国际的政治边缘化，也让这个外资头也不回离开中国。那中国如果说经济内需不行，外资又退这个投资却步的情况下，如果贸易和外资再不行的话，那就没希望。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去年热烈欢迎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财务部长，而且在去年11月这个拜习会的时候，欢迎很多美国的这个很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我想这个是他们的下一步的一个目的。但是毕竟一个人治的国家，很多政策说变就变，很多国际投资人还在观望啊。预计就像我刚才说，预计中国要走出低迷的经济还有好几年。
好的，谢谢您。总而言之呢，在这样的体制下呢，它是不具有预测性的。好。 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最后分享两位朋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小学生不下台，经济好不了。说实话，中国除了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确实没有普适性，没有钱做依托，一带一路也是相同的。接下来一位是鱼次郎，他说中国的闲钱都被冻结在那些完全没有生产力的烂尾楼上，只要不让中国房地产崩盘一次，回归市场自然调节，中国人的钱就永远发挥不了作用。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全球观望2024中国经济信号，习近平想要什么。感谢两位嘉宾李恒清和廖启宏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